阿弥陀佛，印光大师文钞中发华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天之所以成就人也，有苦有乐，有顺有逆，有祸有福，本无一定。唯在当人，具通方眼，在非苦非乐，非顺非逆，非祸非福也。善体天心，上不怨天，下不忧人，随顺而安，无往而不逍遥自在。这是印光大师的一段开示啊。首一句说三界无安，这是《法华经》上的。这一句啊，一语道破三界之中没有安宁的事，就像火宅一样，就是一个宅院失火了，你说在里边它不会安，所以犹如火宅啊。众苦充满，人生在这个世界呀，本来他是带着业而来啊，无业不生娑婆，凡是到了这个世界都是带着业力而来呀。所以古人常说啊，心不静，所以啊，业不重。这个三界，它是指的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说从地狱啊到了最上边28层天，就是说非想非非想出天，附着眼光来看，那么天上的日子啊要好过一些，实质上呢，它虽然是好过，也是啊，每时每刻在削弱它的福报啊。所以啊，天福享尽，容堕他土啊，这就叫无安啊。所以三界合称为六道啊，三界六道众生都在无有定性的这个啊环境当中， 所以他要轮回啊，就是因为没有定性啊。所以修善之多啊，升到天上去了，那么造着罪业多呢，三恶道之中，所以呢它是啊没有定性。所以三界之中互相轮转啊，没有了期。我们人道也就是说啊，生老病死爱别离啊，求不得五阴炽盛啊等等的苦啊，也足够缠绕我们啊。所以叫众苦充满呢 啊这是粗相的来说啊，这个佛经上有三苦五苦八苦啊，实质上呢这里边的苦啊充满了啊，处处是苦。所以佛陀慈悲啊，叫我们要认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啊种种啊都是虚妄，所以我们所见到的一切一切啊都是不实啊，所以我们不要执着啊，包括啊我们自己啊，啊包括我们自己啊，啊不要执着。人的烦恼，人的痛苦啊，都是妄想执着而造成。所以一旦是放下了，你当下会自在啊。比如说我们在念佛期当中啊，如果是啊你真的把一切杂物放下来，你要知道啊，你这个时候是非常清净自在啊。说我经常说啊，我们在一个念佛堂里念佛啊，大家同样的都在念，但是呢收获不一样啊，心的力量不一样，放下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啊他的念力也不一样，自然是啊这个收获啊也是有差别的。所以修行在一念心当中，所以要认识这个世界像火宅一样危险之极有烧身之患，所以一定要认识这个世界。往往世间的人啊不明因果啊少顺心了很高兴，少一不顺那么怨天尤人啊，怨天尤人。实质上呢顺也有因缘，逆也有因缘，一切苦乐一切祸福 无缘法。所以啊，佛经上说万法因缘生，所以一切啊，不出于两个字，就是因和果啊，两个字啊。所以世间的人，他因果，所以啊，一切烦恼造个不停啊，所以啊，人心不安，所以导致这个世界啊，哎，一带来了重苦啊。所以藕益大师说啊，说小人自己呀、啊、犯了过错，把过错推给别人，所以怨天尤人，这就叫小人以己之过为人之过，怨天尤人。君子人呢，以人之过为己之过，每反躬而责己呀、啊、所以这就叫君子和小人的差别。也就是说，明因是果的人和这个不明因果的人，他是啊相差甚远。所以修行懂得佛法、啊、处处自在啊，怎么会怨这一个怨那一个呢？一切都是啊，有因有果啊，自己的苦乐，哎、嗯，这都是自己所造啊，过去生中、现在生中，啊、嗯，都有因缘。所以我们修行啊，虽然是念佛了，你如果是不懂得因果，你仍然还要犯过错啊。所以每一位佛教徒啊，这个因果两个字 一定要明了。哎，所以呢，在不，他就犯下了。所以一旦是犯了过错，电呢？是不是电池啊？所以往生西方啊，也要具足善根福德因缘。善根，善，这是利他之意，根是生长之意。有善有根，他这是逐步在增长起来。增长什么呢？增长善法根苗。我们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初发心就是一个小菩萨，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渐渐的增长，就是说你的功德啊，不断地在增长，不断地在扩大，这只是有一个根在增长。所以呢，善不是对自己善是对广大的众生实善。所以善为利益一切众生，根它是渐渐的在增长。福是给一切众生带来利益为福，德是积聚善行为德。我们生西方不是贪住自己的安乐，是以一切众生安乐为安乐，这就是真正的善根福德和因缘。所以要发菩提心。为什么念佛一法古德一致认为这是大乘法就是因为它有菩提心的存在。菩提心是一切心中之王因为 它是成佛的根啊。所以啊，生西方啊，要具善根、福德、因缘。所以啊，我们念一句佛，在平时啊，随缘、随份、随力，去修一切善法。哪怕是别人啊，做了一切善事情，我们这一次没有这个机缘，我们也是带着随喜的心，有的人呢，这个把这个随喜啊，可能是有一些人搞不清楚。还有一些人呢，专为随喜而随喜，他就不懂得这个随喜的因缘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啊。有一次在这个五台山，那有一个寺院正在建设，有几个居士呢，也是外地来的居士看样，他呢是一个旅游团，也可能都是居士，有两个居士呢就去出功德，后来啊又来两个居士，把他那个同事啊一拉就要走，说别上别上，我们随喜就行了。大家想一想，这个随喜呀，他搞误会了。实际他这是带着什么随喜呢？就是一种投机取巧。在佛法上面，是半点都不能投机取巧。一分的恭敬，一分的功德。那么有人说，这个随喜到底是怎么随喜呢？比如说这一次啊，有人做了善事，我们也错过了这个机会，或者是呢，这次我也没有这个种种因缘，没有凑成这个善事，从内在心里边，随喜他的功德，生欢喜，赞叹人家的功德，内在也生欢喜，实际呢，他做了，你的功德也不少，这叫随喜。说人家做功德，自己也有机会做，或者是就是不做，我就等着随喜，你这就错了。所以这个随喜功德，这是叫向往着善法，人家做了，我心心向往，这就叫机缘不成而随喜。所以我们要长时间的培养自己的菩提心，培养自己的善念，培养自己的善法根苗，就是说在大乘的道路上面不断的在行走。在这个法句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光顾了去修智慧了，没有修福报，成了罗汉了，没有人供养，又叫已经是圣人了，但是圣人他没有福，也没人供养，在这个典故在这个 佛事的时候啊，有啊，啊。那么反过来啊，修福不修慧，相身挂璎珞，光修福报了，他不修智慧啊，这叫愚痴之福啊。愚痴之福那就了不得了，那是畜生道啊。大家你看也不难发现啊，你像这个愚痴之福啊，这个鬼道里也有，畜生道里也有，鬼道里边要做鬼呀，做个啊，就是世间人啊，经常把它当成一种神明啊去供养啊，有一点点小灵气啊，这种就是叫有福的鬼呀。那么畜生道，你看现在有不少人啊，在这个养一些猫啊、狗啊、宠物啊，给它吃的也很好，打扮的也相当的好，这个还有一些人啊，带这个狗啊，下这个洗浴中心啊，这最好的这个洗浴啊。啊，吃饭还要给他安一个座，实际呢有点过格了，这个畜生他必定是畜生啊，他虽然是前世过去中中修过一点愚痴之福，但是呢这样呢他舍得也是很快啊，这样的舍得很快的。所以在这个佛陀住世的时候，有一个罗汉证了罗汉果了，没有人供养，每一天别人啊去托钵化斋，都有饭吃，唯独他没有饭吃啊，他这就是说光修智慧了啊，没有修福报。当时呢，这个过往一个大象，这个大象呢跟着过往这个东中西战都是打胜仗，这个过往是很高兴，给这个象的身上挂一些珠宝啊，挂一些璎珞，就是把这个大象啊庄严的非常的好看啊，带着这个大象在这个城里边到处一是展示啊给人看啊炫耀，这个大象呢也很高兴，身上你看穿戴的都是一流的，国王给打扮的吗，金银珠宝应有尽有啊，虽然是畜生他不会说话，他知道啊，身上穿戴的东西都是一流的，国王的宠物，国王的宠物啊。正在高兴的时候啊，这个罗汉啊悄悄地走到这象的这个跟前，趴在耳朵上就说了，你不要高兴啊，你和我一样的苦啊。这一句话一说，这个象回去啊，这个也不吃了也不喝闷闷不乐的。过完一看这个象好几天也不吃啊，到底怎么回事呢，他就看到这个师傅啊趴在他耳朵上面，不知是说的是什么一句话啊，给这个大象弄的不吃了。后来呢，这个国王就去找这个罗汉， 就说师父啊，你是怎么给我这个大象，我这个宠物啊，说这么一句话，它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啊。后来罗汉就说了，你不知道啊，这个大象前世和我是师兄弟啊，我们两个同时一起修行啊，我呢偏于修慧，就是说持戒修行，没有这个修福报。他呢，他只知道修福报，但是呢戒律吃的不行，所以呢他堕落了，堕落了出生道，但是他有福报。我呢今生虽然是证了罗汉果，但是呢没有福报，所以呢我们俩同样的都有苦啊。所以我趴在他耳朵上说，你不要太高兴啊，你和我一样的苦啊。所以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个大象身上金银珠宝装饰这么好这么庄严，但是呢它是个畜生。这么反过来呢，你证了罗汉果，证了圣人果，你没有饭吃，也很痛苦所以呢这个相对说呢同等的都有苦。就是说我们念佛每一位念佛人，无论是出家在家虽然是念佛，但是呢这个善法的道路不能不走也不能说我这个佛不念了，我就专为去找做善事，那你又走极端了随缘随分随力，随着缘分，随着自己的力量这样去做既不费往生西方的功夫又不费出善行所以呢这样修行呢是非常的自在一切福德因缘全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只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修一切善法我们皆以回向往生净土不为别求不为做官，也不为发财只为做佛所以这样修行呢方向那是既正确这又不影响我们的修行进展。所以这个修学懂得了这些因与果你以前行起来也是非常的这个轻松自在不懂得因果，那真正的是累死人就拿我们这个平时念佛来说，有的人呢这个平时的口号听起来是很好我们念佛就是为了往生一旦是要到往生的时候他又害怕了，这就叫不懂得，不懂得去向往生是做圣人不懂得这个。曾经我们山西就有一个居士 啊，就在我们寺院附近。在这个零几年的时候，他生病了，生癌症，也是这个大医院检查了啊，也是确定下来了。后来他跟我说了，说师父啊，我这也自己也知道了，这是癌症，也治不了了。反正呢，我这念佛就是为了往生，哎，我都放下来了。我说那好啊，正好记得是打念佛期，哎，我说你要真的能放下来呢，你就来念佛。他说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很严重了，就是说自己就不能行走了，哎，还要人伺候。他家有几个孩子。后来呢，我说这样，你不能随众啊，你就自己啊，我给你弄一间房子，叫你孩子伺候你，我给接一个小音响在你这个房间里，啊，也能听到开示，也能听到大家念佛，你呢就随着念就行了。他这个身上呢，这个很疼，因为癌症啊，他这个癌细胞扩散，这个满身都疼。每天要吃那个那种叫什么止疼药，吃了这种药，它不是普通的止疼药啊，吃了这种药才能好过一些。刚开始去了带了不少这个止疼药，每天吃止疼药。这个孩子啊到了斋堂给他端饭，后来就参加这个念佛期啊。到了这个第二个期、第三个期的时候，身上就不疼了。哎，后来呢，我发现呢，这个自己啊行动也很方便了。哎，这个三个期打完了，自己也能下地，也能到这个斋堂去吃饭了，啊，不用人端送了。哎。这个到了第四个期呢，看好像完全就是一个正常人了，就没病了。自我感觉好像说我这个啊病好了，我说好了更好，你不要哎、这个其他的不要想，还是念佛，哎，一个方向求生净土啊。结果这个还剩了不少那个止痛药都不吃了，他身上不疼了。结果呢，坚持了这个七个期啊，念完了，这个快过年了，家里好几口人啊，都来跟我商量，哎，想回家过年。这个凡夫啊，就是这样啊，哎，认为这个年是很重要的，哎。后来我说那好吧，你回去吧，啊，这个什么时候想来你再来。结果回去一个月，一个月多，过完年一个多月，这个病又复发了。这个病又复发，这个痛苦又来了。病复发了，痛苦来了，他的念头也转了。哎，求生心切，就是啊，求活的这个念头。闹啊，跟家里人闹啊，就到北京去看病，啊，他们家里人知道啊，这个病是不能看了，看不了了，哎，只要有人去劝他念佛，叫他往生，他马上就生气，啊，气得很厉害，所以这个病到这种时候呢，就不行了。人啊，这一个是病，一个是生烦恼，这就更快，痛苦的不得了，哎。结果呢，也不吃啊，不喝，你说就睡在这个床上一个多月，不吃不喝，他也不往生，也不死，就这么顽固。大家想一想啊，这个时候的痛苦那不得了的。那居士给我经常打电话，师傅，你能不能来看看？我实在是忙，正是盖大殿的那个阶段。我说你们给他开示，叫他放下来，哎， 叫他求生西方净土啊。他说我们不开始还好一些，一开始他就气得不得了，叫他往生他就恨，面相都变了，非常痛苦，一脸的那个嗔恨相、痛苦相。我说僵持了将近两个月，后来到了三月了，这种重病啊，僵持两个多月啊，到了三月里天很暖和了。后来他们居士还是给我打电话，师傅你无论如何你来一趟吧，这个我们说了不行他不听，看这个太痛苦了，他也不往生也不死啊。后来我一听这样，我说我去一趟吧，我看看去，离我们的一百多里路啊。后来我叫了一个师傅开上车就去了，到那就中午了。中午呢，这个他们叫先吃饭，后来吃过饭看过病人，一看就是就一口气，就是不走。哎，你说这个多顽固啊！这个罪也受的多了。几个居士跟念佛，不是你们先停下来，我来跟他说两句话吧。他这个时候已经就不能说话了，肯定是啊，听是能听得到啊。他姓刘，我说刘居士啊，我说你知道啊，这个人呐、为什么会轮回呀、你也知道你的痛苦是怎么来的这个轮回是因为你放不下六亲眷属啊。你放下了六亲眷属，放下了贪爱，你就永远的不会再轮回了。你痛苦从哪里来啊？就是因为你执着了你这个假的身体，你这个身体是假的，你执着它了。你如果是把你这个假体放下来，你马上轻松自在呀。说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不要再贪恋这个假体，也不要贪恋在六亲眷属啊，这都是一切因缘和合的事情啊。我说你跟我念佛，结果我领着大家在那念，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吧。后来我就给这居士们说了，我说你们念吧。我说这个居士就是今天要往生他最多不能撑到这个今天晚上了。我说你们好好给他念吧，我要回去了。他们有居士说，哎呦，他这像这样情况就一两个月了，两个来月了。我说你别管他一两个月，今天他情况不同，他就今天了，你们好好念，不要离开。后来我就走了，走到半道上，他们打电话说往生了。还是很安详地走了。所以这个人呢，就是说这个心迷了，他会执着。你把他这一念执着的心给他点开了，他也就放松了，就自在了。所以呢，最后尽管是执着了这么长时间，说最后往生的很好，很顺利。这件事情呢，也就是说教训了我们大家。我们不能以口头禅应试不要说我要往生啊，真的要往生又害怕了，所以呢不能以口头禅应试。好了，大家念佛吧。